只要跟具生我执相应的，都可以称为叫做不共无明；只要跟分别我执相应的，就称为相应无明。这样懂吗？好，这是第二家的意思。他就说了，那么既名为不共，何以又叫做无明呢？因为从始以来，从 无始以来呢，他一切时都在执着内自我的昏迷状态当中，于无我的理呢，从不省察这种愚痴的势力特别增上之故。而这具体的见慢爱，因为不是为主的缘故，所以应当名为相应，而不叫做不共，对不对？这就问题了。那问，那如此说来，那见慢爱这在这几个在前六识当中，为了别别进别别成进做主的时候，也应当叫做不共啊。你要把这个叫做不共的话，那前六识相应的这个见慢爱也叫做不共了。答：他既然同无明一样的为主，就原力许他为不共，也没什么过失。这显然不对，对不对？既然跟前六识的作用一样，我刚才是特别分开来跟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说分开来，那这表示有点瑕疵啊，还有瑕疵，还不完整。于是又有了第三家的解释。第三家这样解释说，这愚痴的无明啊，所以名为不共者，因为他好像身无私口无私等等是八不共法一样。这你们大概不太知道，你们回家可以自己去查。是八不共法，十八不共法是只有佛为了要教导众生具有的十八种不共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一派的解释人说，虽然也叫做愚痴，可是这种无明的愚痴啊，跟前六识相应的愚痴不一样，就像是佛具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不共法，十八不共法一样啊。可是他还是没有把为什么不共的原则讲出来。他说，这个不共佛法为佛独具，不与二乘菩萨所共有，这无明也是一样，唯有第七世有，余世都无，所以名为不共。于是外人马上就吐槽了，照你这样说，那但与那但与余世相应，这第七世没有的烦恼不是也应该叫做不共吗？好，这我们不去讲究齁。那请注意看论主的回答，论主就这样归纳了。论主就说了，这无明呢，有通三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三性的殊胜意义。其他四的无明没有这种殊胜，不是概稿啊，就是 special， 就是特性。这殊胜就是指特性，有这个特性。不共无明的特性是什么？就是他不管你做善做恶起无记，他恒时有我，这叫做具生我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恒时有我就叫做具生我执。可是我们所分别我执的是什么意思？只有你在起爱非爱的爱憎取舍的时候，依着你的分别见起的那个我执，那个叫做相应无明啊。这个是用这样的定义，即以此殊胜的意义来建立不共的名称，并不是这事里有啊，那个事没有，叫做不共无明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第六世跟第七世都有痴见爱慢这四个烦恼，可是呢，这第七世相应的痴境爱慢，它是属于具生我执，不是分别我执，所以呢，分别我执相应的烦恼叫做相应无明啊。而这个跟具生我执相应的，不管你做善做恶起无记的那个相应起的我执，我们称为叫具生我执的东西，跟这个具生我执相应的见慢爱，我们就称为不共无明。就是说呢，与第七世相应的无明从无始来恒起现行，障蔽了无我的真实意与无漏圣智。像这样子的殊胜作用是前六世所没有的，这第六意识独有，因此呢才叫它名为不共。所以由此显现什么？由此显现唯识家由这样子的分析当中发现，前六世因为没有不共无明，它只是具有相应的无明，所以只要遇到善知识，相应无明怎么来的？后天学来的，后天学来的，不是无始时来带来的。无始时来叫先天啊。如果我们有先天无明，我们不可能离开先天的无明的系缚而另外起别的圣道的想法。相应无明是这一生我才因为恶知识教导才有的这个观念。如果碰到一个很有威德力摄受的老师，他跟我讲你这个想法是错的，应该要这样的想才是对，你突然觉得诶有道理耶，好好去想想，诶越想越有道理，你就把你的正见转成有力量，把过去那个邪恶之见转灭掉了，你一下也可以转得过来的。所以第六意识是可以转变的，虽然它叫做虚妄分别。 啊，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啊。而第七世呢，叫做染无义，这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所以因此呢，它叫做不共。外人又问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么跟第七世相应的见慢爱三惑，也不是于世所有啊，也遍通三性呢、啊，那就应该也叫做不共，何以不呢？所以我们讲的不共无明，是指痴见爱慢的痴啊，不是指见慢爱这三个。论主就答了，无明是主啊，所以他独得了这个不共无明的名称。或许其他的见慢爱这三个烦恼啊，也可以叫做不共，因为呢，它跟这个具生我执相应的缘故，所以也可以叫做不共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见慢爱是跟这个不共无明的我痴相应的烦恼，所以呢，虽然它是共，哦，共无明是属于相应无明的一类，可是它跟不共无明相应故，也可以称为不共无明。不过这是对于一世的无明来说的，因为前六世的无明不骗三性，懂吗？前六世的 无明不骗三性，不得名为不共，唯有这第七世的无明通善恶无忌，方得名为不共。所以我刚才讲，其实第六，刚才讲正成染污意第七摩那世的六个正理，最后一个不是三性指我吗？而三性指我其实就是指不共无明的总体相也用，是总说理由，其实就有前五个，用这个啊横行啊不共的无明，三性具有的无明，用这个来总说前五个道理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呢，但说这四惑常相随的无明，而不说与它相应的见慢爱，广义可以称为见慢爱，也就是不共。不过我们如果要讲的真正的那个不共无明，是指见慢爱的那个主，那个根本，也就是我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痴摆在第一位，因为你对于二无我的道理不懂，所以你就起了我见，在这个我见当中，爱憎取舍不肯舍离，于此呢还起一个我这样子的爱啊，比别人更高明更殊胜的我慢。所以我就这样记，痴见爱慢，痴是最重要的，对恶我的道理迷执故，不明白故，起了我见，于我见当中恒时生爱，于爱当中就增胜他人，对不对？痴见爱慢，这样记起来。好，这算是把第二课讲完了。所以为什么叫不共？不共的意思就是俱生恒行，对恶无我的道理迷执不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道理是什么？这个道理也就是他的形象嘛，因为第七世只干一件事情嘛，恒时执第八世的见分为我嘛，对不对？而他就是因为不知道恶无我，所以老是干这件事儿，他又没有办法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只好靠什么？他所生的第六意识转他的根啊，转他这个根性，转他的根性，而他又不是直接转第七，是由第六世改变受熏持种的第八世，对不对？当第八世有漏转薄了以后，内执我的第七就慢慢知道平等性的道理。请问这样是不是比较合理，而且可以修？你不管再怎么讲玄的道理，你要讲成可以修，可以证有次第升级的明了明白性呢？好，此是这么说法。好，最后一颗，第三颗，定义不共无明的种类啊，先分两种。那第二种度心无明再分两种。好，请看本文。不共无明总有两种，一恒行不共于世所无，二独行不共此事非有。故于邪师六论说啊，无明有两种啊，哪两种呢？若贪等聚者名为相应无明，贪等聚者就是26个相应啊，26个烦恼通通都叫做相应无明。请注意，跟谁相应？跟第六意识相应。那第六意识的体是什么？分别我执，因为他要依赖什么？依赖名言嘛。如果名言是属于有漏的，它的事的相应作用就会有漏。如果第六意识所依止的道理性是无漏的圣道，那第六意识的业用跟自信就变成跟无漏相应，懂意思吗？ 所以呢，第六意识并不是自信染污，它是相应的染污。它的染污并不是自信有的，就像什么？就像镜子一样啊，镜子照黄金，镜子的体就会变成黄金吗？镜子的体照垃圾，镜子的体就会变成垃圾吗？不会。可是当一个镜子当中所显现垃圾不清净的像，你不喜欢它吗？当它显现了黄金的像，你就觉得它很可爱，就这样。所以呢，它叫做虚妄分别，它叫做杂染式，因为它有清净味，有染污味，有有漏味，有无漏味，有世间味，有出世间味，有种种的二种分别。好，这边就是讲有两种，若贪等俱者，名相应无名；非贪等俱者，名独行无名。也就是说，它不具有26个烦恼，它只照具有小部分，跟什么东西小部分？跟二无我理迷执相应的四个烦恼。于是呢，这个呢就叫做独行无名，非贪等俱者名为独行无名。而独行无名又分为什么？分为底下是主独行跟隔壁非主独行。那么什么叫做主独行？主独行就是见道所断的烦恼，请用我的话记在旁边。见道所断的烦恼是什么？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，就依着名言所升起的我执跟法执，就叫做见所断。这一种独行无名，就是说他所起的这个道理不顺道理嘛，不顺正道理。只要前六识所行的不顺正道理，他所行的就叫独行无名。那这种独行无名是见道所断的分别我执，相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。就像契经中说，诸圣有学不共无名，以勇断故，不造行业，非主独行。非主独行是什么意思？一修所断，是修道所断的惑。所以修道所断的惑呢，就要断什么？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，是修道位要断的东西。好，你用这样子，用见所断跟修所断来分别。那么这个不共无名啊，修道所断的这个无名啊，在加行位、资粮位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学习？像我们现在就是啊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哪一个学长你已经证根本无分别智了？或许有哈，容我冒犯。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学习不共无名的道理？如果你从你的理性当中同意有不共无名，它是属于第七莫那识的体相，请问你有没有在开始想要远离这件事情？你就开始会相信这件事情的作用不好嘛？这种事情会让我横时长夜黑暗而不自知嘛？对不对？所以赶快要求天亮，赶快要醒来，赶快要求佛加持嘛，用第六意识心赶快起正闻熏习的圣作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这个就是关键所在。所以他也通见道，可是见道断不了他，一直要到等你见道位成功了，先要断掉分别我执以后，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他特别属于修道所断。见到位置能够修一点知识，正确的正见阿弥陀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。好，所以我特别把它判为是修道所断啊，修道所断。那么分等皆通见所断故，横行不共余部所无，独行不共此彼俱有啊。这个横行不共呢，只属于第七识，其他的识没有。而独行不共呢，此彼俱有，第七识有，第八识也有。所以呢，第七识也有部分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，也有啊。可是那不是它最主要的特色啊，不是它最主要的特色。好，到这里为止，我今天要引用的陈慧顺的研习算是告个段落。你们回家复习这一段啊，因为智大圣论这个部分讲的不算是清楚。好，我们回来，请看104页。我们上礼拜讲了一段不共无名，无性菩萨的解释，请再看一次。104页，倒数26行，为引正理，正成染污一故，复略举直说嘎达，为此若无不共无名，不得有等。 啊，就接前面的长和文，然后以下开始标五个道理。一，这边标一，若不说有染污意者，则不得有不共无明。那如果不共无明不成立的话，那么佛所说的道理就有过失咯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于是呢，言下之意就是不共无明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你还没有成佛之前人人都有的东西啊。那什么叫那个东西呢？就叫做具身我执。好，那么具身我执又不能属于前六识，又不是第八识自己有的，那如果你又不安立第七摩那识，请问不共无明属谁？我刚刚已经大概大意讲过了。好，底下呢，无性菩萨就先定义什么叫不共鸣，所以他说不共鸣当说其相，所谓能障碍真智生于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能障碍真智生，这个不共鸣啊，会障碍你恒时不去求圣道，不去见圣一谛，不去见二无我，没有办法升起般若的观照，不会，你升不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升不起来。好，到这边画个下夸弧，这样就算定义完了。那我们刚才怎么定义呢？啊，我们刚才成为圣人怎么定义啊？请你把它抄在这里。不共无明在那里讲什么？维系恒行复辟真实，有没有？他加上了四个字，维系恒行这四个字很重要。这边只讲了什么？复辟真实，没有讲维系恒行。维系这两个字很重要，维系的意思，维系的意思就是不自知的意思。当你自己属性是不共无明的时候，你不会自己承认我是不共无明的啦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维系的意思，你不会承认，就像眼不见眼，对不对？眼跟什么可能都可以见，只要你肉根能够分别的能力，你可 maybe 可以见，可是你就不见自己的色根。手也一样，你右手就抓不住右手，你可以抓住一切东西。你站在地上之后呢，你的力气纵使再怎么大，你就是搬不起自己的重量。我的重量不过就是七八十公斤，我搬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可以搬外面的七八十公斤的一颗石头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维系。维系不是说没有，而是说你根本不自知，你也做不到，你也拿它莫可奈何，因为正用那颗心的就是它。他怎么会自己醒觉说，哎呀，这个是过失，会吗？不会，不会，这就是维系的意思。所以维系恒行这四个字很重要，加上复辟真实，它没有办法让你不起染着，跟二物我的正理恒时相应，没有办法。好，这是它的相。那于是呢，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，此于五世无容说有，四处无有能对之故，这是第一个道理。这个不共无明，你能够说属于第五世吗？前五世吗？可不可以？他说啊，没有道理。如果不共无明属于前五世，没有道理啊，无容说有啊。你有什么理由说他有？说前五世有不共无明，理由是什么？理由是前五世四处无有能对之故。前五世你对是谁啊？前五世眼就见色，你要灭眼根还是灭色尘？啊？无明是属于眼根还是色尘？如果眼根是无明的体的话，把眼根挖掉你就圣人了吗？不会吗？如果色尘是无明的话，你把色尘破坏掉，你无明就断了吗？都不会嘛。你除根除尽都不可能除掉这个无明。所以前五识不是你要对峙的对象啊，你对峙前五识干什么？前五识就像镜子一样，他看什么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他原本就是心净心亮，你还他一个明白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给他染污了，你不要给他起了一个爱非爱的取舍心。他前五世也没有罪过啊，他没什么好对峙的，就是这段话的意思。前五世不能说是不共无明啊，因为他没有什么要对峙的啊。那么若处有能治，此处有所治。好，如果你说他要什么对峙，那你第五世前五世心自己是不共无明，自己又要起对峙不共无明的心，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非五世中有彼能治，于此见道不生其故，这是结论。所以五世啊，显然没有不共无明。何况什么？何况我上礼拜讲过了，前五世啊入了初禅，
舌识
跟鼻识就没有了。到了二禅，五识通通不起现行了。你到了四禅，你到四禅前六识扶住不动，对不对？又跟一念相应会，跟无漏道相应，你立刻就见到证无分别智了。所以你证无分别智的时候呢，前五识是不起作用的。那你要对治谁？没有，没得对治啊，没有你要对治的对象。好，那到这边为止呢，算是把前五识不能具有不共无明讲清楚了。这个道理够不够清楚？啊，我想大家不会认为前五识有不共无明嘛，哈。好，这个明白了。好，再来，那它可不可以属于第六意识？啊，所以接下来是判别不共无明可不可以属于第六意识。而第六意识有两个分位，一个叫做染污位，一个就是不染污位。他说非于不染事中有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把第六意识分为有染污没有染污，而这个叫做没有染污，没有染污的第六意识又有不共无明，你为什么叫它不染污不染意识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它明明有事或常相随的不共无明，那你又称这个第六意识叫做不染位，你不是自己相违吗？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做不染？不染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第六意识在修，比如说修四念处啊的时候，它是清净的，对不对？它那个时候的形象是清净的，可是它还有没有我执？有，它还有它分别我执，还没有断清净，它所依根还有具生我执，也没有清净。也没有清净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时候的第六意识叫做不染意识啊，不染意识。可是这不染意识就是他在修圣道，而不共无明不可能叫他去修圣道，所以你不能叫不染无明。不染意识呢具有不共无明，有彼此应该，如果这个不染意识有不共无明的话，那么这个不染意识就不能叫做不染意识，应该叫做染意识才对啊，行不行啊？这的道理很明白。那我就说，那不然意识不可以有不共无明，那染污意识有咯，染污意识有不共无明的。他又讲了，也不是染污意识中有不共无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染污意识跟26个烦恼共相应故，既然共相应，它就有时间断，对不对？只要五个无心位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不起作用，因为它自性不具有染污，它就没有染污性，他就没有染污性。于是当他跟共无明起相应行的时候，或者他间断不起作用的时候，那个不共无明都不成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把不共无明属于第六染污意识，也不成立，这样道理吧。好，他底下又说了，若立意识有比染烦恼成染污，烦恼前面加个四，一二三四，如果你要说第六意识有不共无明的四种烦恼成染污性的话呢，那它应该恒时成染污性，对不对？不应该起第六意识有时候想要修善的想法，不会。诸师等心因不成善，你怎么会想要去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乃至于般若这些圣道的东西、菩提的质量？不会嘛？为什么不会呢？因为彼烦恼相恒相应故，他被这四祸常相随，一直仗着长夜黑暗，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情呢？好，这个我觉得烦恼这个论理也很具足啊。若复有说善心具足，有彼烦恼，彼烦恼加上个四，有那个不共无明的四种烦恼，那就一向与彼相应，那其他的心所就不能起来了，你就不能有其他的嗔这种烦恼，对不对？你一旦起嗔，表示你对我会嗔，对不对？不共无明就是指我啊，你又会起四惑之外的其他像嗔的烦恼，表示你会对这个我很嗔。你说我经验当中有时候对自己很生气啊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你怎么在对自己生气，你能拿他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对了，有些时候会气到自己想自杀，不过你想一个自杀人他是为了什么自杀？为了什么自杀？为了我好苦，这个苦又处理不了，早死早解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啊，他不是因为知道无我才干脆要让这一起命断的，不是这种想法嘛？ 所以他有其他的心所，尤其像嗔心所，因为不共无明是不可能起嗔的。你只要有四种烦恼之外的烦恼会起现行的话，那这四种烦恼就不能叫不共无明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不共无明只属于什么？只属于具生我执相应行。好，于是呢，这个染污意识会引申善心俱转，是根本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根本没有道理。好，这个又是一个道理了。若有说言染污意具有别善心，啊，这是正说了。若有说言染污意具有别善心，具有别善心，请在别善心前面写第六意识。如果染污意识啊，染污意啊，不是染污意识啊，染污意就是第七摩那识。第七摩那识如果与什么起别善心的第六意识具有的话，懂意思吗？你把第六意识加进去。如果第七摩那的染污意与起别善心的第六意识俱生俱灭，就具有的话，那么这个起别善心的第六意识就能引发什么对治，能治身故，能够对治第七染污意的四惑，对不对？那么这四惑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所至即灭啊！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七识才能够转移成清净的平等心识，才有可能嘛。如果你一定要把不共无明属于第六意识，那第六意识就恒时没有办法起无漏道的修学。那么不管不共无明是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就根本不能起对治，你恒时就不可能成圣道，对不对？只有你许具有不共无明的第七识，它又跟具起具灭的第六意识恒随转，对不对？那第六识取善道修学的时候，就回过头来对治他所依的第七摩那，他不是直接对治。我刚刚说他对治方法是间接的，他回去先去熏遍第八识，而第七识往内直的第八识就会慢慢清净。等全部清净了，也没有什么自私自利的东西还要去自己继续执着的，是这样改变的。没有什么东西在被你曲曲舍舍来来去去，没有啊，随着他的自信业用一直不断的横转移，当我转移清净，所缘就清净，所缘清净，所依也就清净，所缘所依，观待假立，横时变异。佛所说的道理一贯的啦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要顺着这个道理去解释，对不对？离开这一些生灭的道理性，我们就假说有一个什么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，对不对？等你没有这些生生灭灭，此有故彼无，叫做生嘛，此无故彼无，叫做灭嘛。你没有生灭随转的相，我们就说当你远离了生灭随转的系缚心之后，那个东西就叫做什么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。不是那有个体，生命有个体，两个水转，谁跟谁转啊？不共无明跟清净法性共住一处，两个断隔壁，或者是睡同一张床，然后同床异梦，你这样去想象，怎么想你就很难修正到，怎么样让它转身转灭？啊，那么若尔所立不共无明，亦不成就，啊，也不能成就。与身见等所于烦恼恒相应故，汝难不平非我说彼，与烦恼不相应故名为不共，然说彼或于处所无故名为不共。好，这边就在讲刚才陈维树人所谈到的那个三种说法，对不对？第一种说法，第二种说法，第三种说法，这边我就不多做解释了，对不对？最后要讲什么，就是用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分别开来。具生我执是修道所断，分别我执是见道所断，跟分别我执相应的烦恼就叫做相应无明。啊，跟具生我执相应的烦恼只有四个，其实只有三个，见慢爱，就是三个，用这两组分开来。啊，痴见慢爱就属于第七道，啊，第七摩那识所有，二十六个相应烦恼就属于第六意识，这样就了解了。所以这边呢，顺着文我认为不太容易解释，他就举例，比方举例说，比如第十八不共法， 就是举刚才的三种说法的第二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就请看刚才我跟各位导读过的成为论文会比较清楚。那么前说与于烦恼相应名不成者，观他所立显彼过故。如果你能够依着论主所讲的道理性来理解的话呢，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这段文其实有一些解释上的困难，我们姑且这样子了解。有问题吗？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呢，各宗各派其实也都会讲啊，无名无体。无名呢，其实我最爱讲它的形象是什么？颠倒。而颠倒又在《楞严经》当中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我也经常选用这个例子啊。佛就举了手，问阿难说：“啊，这个手是正的还是倒的？”他又举了我的身相，他说：“我的三十二相，不要说谁了，就拿阿难好了。”啊，阿难也有三十相好，对不对？我的三十个相跟你的三十相有什么差别？不要讲了，我的眼耳鼻舌身，对不对？这五根身跟所有凡夫乃至任何白痴的五根身有什么差异啊？我所讲的倒是什么？见倒，不是这个相颠倒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无明没有一个体是颠倒的，只是你误用了而已，你以为它具有它没有的特性，对不对？它会突然生出你以为的特性吗？它如果没有那个特性，它永远不会有那个特性。你以为它有那个特性，是你以为的，不是它有的。你以为它有或以为它没有，它是什么就该是什么，不会你以为有它就一定要有，你以为没有它就非有不可，不是我们说的就算。而至于它的实相是什么，它纵使一刹那相应有，它也不是自信不变的恒实有，它偶尔假名为有的那个状态，不过是因缘条件下的某一个名言称说的显现象而已，对不对？那种显现象我们说如幻有，你不是说它真的有，你也不是说它真的没有。唯识讲中道是这样形容的，绝对也没有很奇怪，也不是抽象，完全合理啊。就跟最近我的一个朋友一直在学魔术啊，学的又很生硬，手法又他就跟我讲：“哎呀，这大气当中有微量金属，我把它拿到这边来，拿到这边来。”结果呢，敲太大力了，他藏的那个墙壁扑通掉下来。你还没有把它捏成钱币，它就掉了一颗钱出来。这穿棒的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是啊，用障眼法或引导他的注意力，让我没有办法注意我拿出来的那个过程，让你以为我从无变成有而已。什么东西会从无变有的呢？那如果他有自信有，他也不可能有些时候会突然变得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法有自信，他就不会从无而有，有又还灭，不可能。而如果你看到一切的世俗地世间相，它就是本无而有，有以还灭，就显现一切法是无常法性，无常法性也就是空无我心，道理一样，只是讲深讲浅差别不同而已啊。那说过这个道理，那么唯识只不过很麻烦的安立一个第八识、第七识、第六识跟前五识不同的形象业用的关系，让你自己去省察我的自心的体性跟业用，由你这样的观察去证明二无我，而不是叫你去想一个二无我。你用第六意识去想二无我干什么？第六意识拿来不要去取舍外境，用来内审正观，看你心的奇奇灭灭，我性在哪里？你只要努力去看，找不到我性，你就只好慢慢的去相信二无我的道理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去建立一个二无我性的道理的正见，对不对？等你的净虑心就是根本禅定有了，在那个禅定心当中，你再去这样子把二无我的道理内证一遍，你就有机会一支香就证出果阿罗汉，或者是入出地，看你的本愿而定。修道是这样干的， 不是叫你在名相上去定义一个玄玄秘秘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怎么修？要等到你开根本智，或者是大圆觉、圆觉经所这样大开圆觉之后，我的问题是跟你问，圆觉经要跟佛问什么问题？文殊师利菩萨就跟佛问说：“你因地法行为何？”表示说你还是像我一样的散心凡夫的时候，我要怎么修学？所以整个圆觉经都在跟你讲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你怎么开始从散心位开始起修，对不对？到了普眼菩萨章的时候，就跟你讲，哦，从不净观，从四大为虚空，内有空气出入其中，对不对？那由这样子开始慢慢慢慢观到四法皆观，由此证到空无我性，道理是这样安立的，哪一个道理不是这样子去建立你的修道的次第？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，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概念法去定义以及描述这个现象，不是用你的第六意识去随便去想一个道理。无我的道理是不能想的，只能去一直不断的照见你的五蕴身心的生灭相，自己去证明这个生灭相真的没有我的自性可得，最后在四禅八定的心当中内证这个道理。那你不要进一步再问我那证是什么状态，好，你们就自己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呢，这个两个人，最后要讲个小小故事啊。两个人到沙漠去了，走了七天没有水喝。有一天晚上呢，张三就做了个梦，他吃的是七颗大西瓜，起来神色呵呵非常滋润。另外一个人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怎么气色这么好？我昨天梦到吃七颗西瓜啊，你梦到吃七颗的时候为什么不分我一颗？啊，你不会自己梦啊？是，真无聊。”你不晓得人有事实，我的事实呵呵希望为信呢、啊。我因为我有这样的盼望，望梅止渴，我心就生滋润了，色身就平等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，你起那个作用不就好了吗？你干嘛跟我一样呢？对不对？门开几个边，什么时候你才会愿意自己去修行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在耍赖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一个道理啊，所以。真的你把这个道理啊真的改变我们的观点，那回家就看看你的生生灭灭的念头啊，不是去想这个道理本身，这道理熟了以后，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去关照你的念头，念头本身就开始跟你讲这个道理，是念头本身就显现这个道理，你只去证明它而已，你只是应可它的确如此，真实不虚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我们借着我们的第六意识在熏习这个当道理，有时候专精思维独居静处，就这样子不断的练习，你与其去串习烦恼，不如抓点时间来练习这样子的正思维，你就有力量了。人的世间生活的品质就是看你每天在串习什么想法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就在串习八点档夜市人生领导的代志，对不对啊？你的人生永远是夜市啊，不然怎样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好，那就阿弥陀佛，我没有批评某个戏不好。Anyway， 就是这样，就看你每天串习什么而已啊。所以看你自己怎么分配你的时间啊。圣道不难，只是说它需要时间，真的需要好好的专精的锻炼，如此而已。好，今天到此。下礼拜这个就暂时不用带，但是我叫你们要讲的那个第八世的十个教理啊，第。七世的十个教理那个部分你们自己去算是预习吧啊，这边还没有讲得那么细啊，你们可以去看，因为有白话你们可以容易理解，有那个体相基本的概念，你再来读四大乘论会比较容易一点，好吧？好，今天就到此。